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十住品第十五，礼长者的合论。初住一直到十地，不离一佛智慧境界故。我们在这里一同学习《华严经》上啊所讲的十种之名。前面我们学了第五，今天从第六啊开始。六，能以方便受身之名，为菩萨以善巧之名，能于十方世界种种方便示现受身，化道有情，是名能以方便受身之名。这个善巧方便是诸佛如来在变法界虚空界现身教化的智慧作用。这一句是总说，那细说呢，可以说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世尊为了教学方便，把无尽的善巧方便归纳为十大类，十种之名。所以十种之名不离善巧啊，这个我们首先要知道的。那么佛法所求的终极的目标啊，就是求智慧明了啊。我们念佛呢，念这个回向偈里面也说愿得智慧真明了，这就是知名啊。那么在这一段跟我们讲啊，方便受身啊，我们凡夫到这个世间来没有方便受身啊，啊，方便受身呢、啊，想到哪一道就到哪一道，想受什么身就受什么身啊。像《法华经》里面观世音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啊，三十二应身啊，世尊明白地告诉我们，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示现什么身啊，应以佛身得度，即现佛身而度啊。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印度降生啊，那个示现的就是应以佛身而得度之，即现佛身而度脱之。 那慧能大师在中国出现了，应以比丘身得度者，他就现比丘身，无论现什么身，决定是平等的啊，都是一个法性的所现的。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明了的，要记住的，就是他们的现身呢，没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里有分别执着呢？啊，如果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就不叫做善巧之名了。啊，那是什么呢？那是随业报身呐。啊，是你的，你修的是净业，你就得清净报身。啊，是哪些人呢？声闻、缘觉、菩萨、佛，叫四圣法界。啊，可以说他们是清净报身。啊，因为他们没有分别之处。啊，但是他有妄想。啊，也就是他有起心动念。啊，六道凡夫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具足，完全是随着业力。过去生中修集的善业，那这一生呢就得善果。啊，如果造作的是恶业呢，那这一生当中他就会到三途啊，恶鬼、地狱、畜生里面去受生。业力的受生还是得讲缘分啊，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四缘生法，如果没有缘不会成为一家人啊。他到你家里来投生跟你有缘，缘很复杂啊。世尊善于教学，把很复杂的缘归纳为四大类啊。这个四大类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这就说明六道里面的关系啊，因果的关系啊，过去生中父母对这个人有恩啊，他到他家里来投身做他的儿女啊，为什么呢？是报恩的，凡是报恩来的决定是好儿女，孝子贤孙的，那真的不要教啊他就会啊，报恩来的，这个好。所以人与人之间必须要结恩德啊，佛常常告诉我们不施恩德了啊，这个关系最亲密的就变成一家人，疏远一点呢就变成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与一切人际交往都脱不了啊这四种缘 也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只是有轻重多少不相同啊，有人一生呢只见一次面啊，我们在路上见到一个陌生人，见得很面善，点头打个招呼，也许就这一次，一生都遇不到了。这也是个善缘，他给你点头啊，给你笑笑啊。也有时候碰到了也是陌生人啊，从来也不认识，见了你好像很不高兴啊，瞪你一眼，也是缘啊。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恩怨很浅的啊，非常浅的啊。如果没有啊，没有对面不相逢啊，没有任何表示啊。了解这些道理啊，我们就知道应该怎样做人啊。做人应该的是不施恩德啊，那我们的人际关系就非常之好了啊。如果对人呢都是不满，都是怨恨，那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很坏啊。所以人际关系是自己修的，不能怪别人。为什么这个人人缘这么好啊，无论做什么事情帮助的人那么多啊，那个人过去生中啊喜欢布施恩德，这个恩德里头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啊，于人有恩啊，道理在此地啊。有些人很好，好人好心，也想做好事，可是障碍重重啊，真的帮助你很少啊，障碍你的人非常多，都是过去生中的缘分，不可以怨天尤人啊。我们的老祖宗佛菩萨教导我们，遇到一些艰难困苦啊，要回光返照，要反求诸己啊，过失决定不在外面，在自己啊。回过头来啊，你才能够把这个因缘找到，能把因缘消除，我们的境遇自然就改善了。道理在此地，不能不知道。诸佛菩萨到十法界里面来应化是自然的，因为他们没有起心动念，众生有感呢，自然他就有应，感应道交的事情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的身边。心思细密的人，他有明显的觉察啊，粗心大意他不知道啊。 啊，不是说不知道就没有啊，不知道也有啊。啊，现在连外国人也逐渐的了解这一些事实真相。啊，美国在二战那个时代，啊，也就是60多年前呢，啊，有个预言家凯西，这很有名，啊，很多人都知道他，啊，他曾经说过，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呢，一生的遭遇，决定没有一桩啊，是没有前因而发生的，是突发的，这不可能的，通通都有前因后果，啊，这是肯定的。夜因果报啊，是丝毫不爽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希望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啊，把这一生的功课做好啊，不再留级了。啊，当然更不会降级，往上提升。啊，那就得把这些关系处理好，怨恨要化解，欠债要还清。啊，我们就没有障碍了，就会自然往上提升了。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认真呢去学习布施啊，布施是好事啊，一生都要奉献呢 啊对自己决定有利啊，不但对将来有利，对来生有利益，现前就有大利益啊！但是一般人他不敢做啊，想做不愿意做啊。世间人所谓的是善财难舍啊，赚钱很不容易，赚到之后为什么要送给别人啊？他不晓得布施是因啊，你命里头得财富啊，那是果报啊！啊，这一生当中发大财的啊，拥有亿万财富的，那是什么？过去生中法布施多啊，他在这一生当中，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他都赚钱。命里头如果没有的，你用什么方法，你都不会赚钱啊！你跟那个人做同样的生意，他赚钱，你是本。不可以说我的运气不好不如人，不是的，你命中的没有那么多的财富啊，所以这个是有前因后果嘛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没有一样是没有因果的啊，所以认真去修因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 无微不至的健康长寿啊！你只要认真修这三种布施，你就得三种果报。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几千年了，啊，中国人世世代代接受三教的教诲啊，所以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的居民啊，几千年来长治久安啊，啊，确确实实生活在幸福美满当中啊，只要遵守圣贤的教诲啊，纵然过去是造作的不善，也有能力改造命运啊，是断恶修善近代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的介绍的了凡四训就是好例子啊，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这三样东西是老法师一生遇到人就推荐就介绍啊，确实度了很多人啊，帮助许多人呢回头是岸呢啊，帮助许多人呢改造了命运啊，那我也是其中之一啊，早年初学佛的时候接受老和尚的推荐啊，在这三种书里面受很大的利益了。那么诸佛菩萨他们在十方世界种种方便事先受身，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什么人能够看出来了能认识了能接受教化那个人就叫做善财童子世尊跟历代的祖师大德们都希望我们是善财童子，我们认识善知识啊，哪些是善知识？前面跟诸位说过啊，这个社会上不但一切人是善知识，一切动物是善知识，一切植物是善知识，连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善知识 啊怎样才能认识呢？把华严经念熟了念透了你就认识了啊，如果不熟不透，确确实实善知识与我们在一生当中啊，往往当面错过 啊，他以种种方便示现化道。我们由于愚昧、无知、不认识，啊，不但没有受这个化道之益，反而造了许多轻视、毁谤的罪业。所以佛菩萨慈悲啊，不以佛菩萨的身份实现啊，要以佛菩萨身现身份实现呢，那众生造的业就更重了，谤佛谤菩萨那就更重了。他实现一个普通的人啊，来帮助你啊，像这个虚云老和尚莲婆里面所说的啊，他老人家朝五台山，从南方到北方啊，三步一拜啊，这种虔诚心啊，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么远的路程，不是短时间能到达啊！一次朝山，时间都要一两年的时间。你想想看，三步一拜，一天能走多远？啊，当中免不了生病啊。他确实在途中病过两次啊，病倒的时候都是在旷野，附近连村庄都没有。啊，两次都是被一个叫花子救了啊，同样一个叫花子，这个缘很稀有啊啊，他在这个莲谱里面记载着啊，这个叫花子叫文吉，姓文，文章的文，吉祥的吉，要饭的啊，徐老和尚问他：“你家在哪？住在哪里？”他说：“他家住在五台山下。”他说：“你到五台山，你去问呢，大家都知道我，救过他两次命啊。”所以，老和尚到达五台山之后啊，就打听这个人，没有人知道啊，到寺庙里面问问这些同参们，他们就告诉他，那个人是文殊菩萨化身呐、啊，他在恍然大悟啊，那不是别人啊。啊，你在有急难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你的身体养好了可以走路了，这人就没有了啊，这是化身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80年那是应身啊，在中国佛教里面，不但有出家的法师，还有在家的居士，也有不少啊，是佛菩萨的应身化身。他的身份没铺路，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以为他是凡夫啊，其实他是神人，他不是凡夫。啊，所以真正修行人要知道这个事实啊，对一切大众不敢轻视。啊，这也是在半个世纪之前，不算是太远。啊，抗战期间，这个人还在。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啊，人家称他做金山活佛。啊，这个人的样子很像啊，这个小蛇《济公传》里面写的济公，他很像他，啊，也是像疯疯癫癫的，啊，确实有神通，啊，别人心里想什么时候，他都知道。啊，你心里面在想，他就把你心思说穿。啊，你说他有神通，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思？他说你胡说八道，我是胡言乱语。给人治一些疑难杂症。啊，所以他法缘非常殊胜的，啊，一生不洗澡，啊，一生呢就是身上穿这套衣服，他没有第二套，啊，里面穿这个一套小褂裤，外面一个长衫，也是破破烂烂。啊，当然从来没有洗过，所以衣服就很脏啊。啊，他也不忌讳。啊，看他非常很肮脏，但是闻闻他的气味啊，那是莲花香味。啊，这都不是凡人的。啊，这些人实现的是比较特殊，啊，容易引起人注意。啊，所以诸佛菩萨的应化身很多很多。啊，我们学华严能够学到善财学习的精神，学习的态度，那我们相信在这一生当中啊，决定会有像上善财同样的成就。善财的成就是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那我们套一句宗门里面的话，他会学啊，我们不会，他会啊。经教里面我们就要学这个本事啊，会学啊。无论什么境界里面，我们遇到了要懂得回光返照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无疑不是善知识。 所以这一条是智明啊，善巧受生。我们再看下面一条，学理享受境界之名，为菩萨以善巧之名与一切想念受用境界悉能舍利，是名舍利享受境界之名。第一条讲断烦恼的，断烦恼要智慧啊，智慧能断烦恼，定力能伏烦恼，不能断烦恼啊，所以佛法修行的总的指导原则是戒定慧三学啊，因戒得定啊，这个定怎么成就的？持戒成就的啊。于是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要持戒，持戒是得定。啊，可是我们遇到一些持戒很严的人，他烦恼习气很重啊，傲慢，脾气很大啊，给一些同参道友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骂人，骂这个不持戒，骂那个破戒。这是不是持戒人？不是啊。什么是持戒人呢？六祖慧能大师《坛经》里面讲的很好，他讲了一句话：若真修行人，不见他人过我。这样持戒，你才能得定啊。你虽然戒持得很严，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啊，你都要提出批评，你怎么能得定啊？戒是持得不错，可是你定得不到，那就不是真持戒啊。真正持戒的人，不见别人的过失，只见自己的过失啊。这是什么原因？他看到持戒的人很尊敬，看到不持戒的人不批评啊。持戒的人是善知识啊，是来勉励我的，做好样子给我看。破戒的人，不持戒的人也是善知识，他做出个样子来警惕我，这样他才能得定啊。啊，这他才是他会持啊，会修啊。啊，哪有天天批评别人呢？哪有这种道理啊？你天天批评别人，你的心里面呢所存的全是别人的啰嗦，你都把它放在心上，你的心就变成啰嗦桶了啊。心是清净心，自己的清净心为什么变成啰嗦桶？你收集啰嗦 啊，真正修行人怎么他不受记啊？不但是恶的他不受记，善的也不受记，他心才清净。啊，为什么他不受记呢？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他心清净啊，啊，清净就是定，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啊，所以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这个道理要懂。佛法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最高的修行指导原则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所以佛家的经典大藏经啊，就是以戒定慧来分类的啊，定是经藏啊，戒是律藏，慧是论藏啊，经律慧三藏啊。啊，如果不从持戒下手，你就没有根了。啊，持戒的目的是帮助你恢复清净心，帮助你得定，用意在此地。啊，如果持戒得不到清净心，这种持戒叫修福。啊，因为持戒是好事，是善行。啊，你修的是福报。如果得定呢？那叫功德啊，那就不是福德了啊，你清净心现前啊，那么由此可知与智慧还是有关系啊，学理享受，这是修定啊，想是第六意识，受是第七意识啊，学理就是把这两个放下了啊，放下分别，想是分别，受是执着啊，你看看放下受啊，放下执着，这是阿罗汉呐。放下分别是菩萨了。一切诸佛菩萨为我们实现的，你细心去观察，是不是这个样子？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做样子，他做得很逼真呐、啊。啊，一生持戒，啊，在物质生活上三衣一钵，那个时候教学。没有经书啊，没有书本啊，只是佛说大家听啊，佛法里面有经书是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啊，学生们 把世尊在世所教的啊，怕失传了，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这才称之为经典。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经书啊，啊，要不要记忆呢？不需要。佛要的是你开悟啊，不是要记忆啊。你记是别人的东西啊，释迦牟尼佛讲的，我们把它记住了，也能讲的跟他一样了，是释迦牟尼佛的，不是自己的啊。这不是佛的意思，佛叫你悟。你要是悟如了，你跟他同样的境界，你说出来跟他一样的，但是是你从自信里就流露出来，不是他的。啊，这才是佛的好学生呐！啊，所以是要你开悟啊，不是要你记得多。啊，记得多，说实在话，这种学问在中国古圣先贤也不赞成。啊，孔子在《论语》里面就讲过，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啊，可是智者大师把这个级别了降了一等。他老人家说得好，说得很好。啊，记问之学可以为人师。你记得没错，是古圣先贤说的。啊，你能够教人。但是不是你自己的，你自己没有悟入这个境界，故知师也。啊，你是个好老师。如果你要是悟入呢，那就不是过师了，过之宝也，过宝级的了。智者大师这个标准也很好啊，也很难得了啊。毕竟世尊那个标准是太高了啊，那我们就能想到当年在世跟他的这些长随弟子1255人，那不是简单任务啊，个个都开悟的 啊悟的有浅深不一样，最低限度都是阿罗汉啊。那阿罗汉呢，就是此地讲的了，享受啊放下了啊。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这个放下。啊，那他们的境界跟我们的境界确实是不同维次的空间。他知道我们，我们不知道他，这是他比我们高明的所在啊。我们见到他住在我们这个世间是和光同尘，他自己真正住的境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啊。佛经典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有这么一个例子啊。曾经有人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世尊是成佛了， 他自己也承认，佛住十报庄严土啊，你怎么住在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他盘腿坐在那里，他把腿子放下，把一只脚按在地上，叫那个问的人：“你看看，我是不是在十宝庄严土？”他一看，佛是真的在十宝庄严土，地是琉璃地，佛坐的这个座位不是草铺的，七宝庄严呢、啊，这是佛行神通，让他看看佛住的地方，你们看不见啊。他腿收回来，在盘坐的时候就恢复原状，大家看不见。啊，我们反复看到释迦牟尼佛啊，是个苦行僧呢、啊。实际上，他真的是啊，像毗卢遮那、像阿弥陀佛一样啊，无比的庄严。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啊，科学家所讲的空间维次不相同啊，佛偶尔示现一下，叫你看看那一个空间维次的庄严啊，让你断疑生信。放下是修行正果的秘诀，从理上讲一念之间，只要你肯放下，凡夫就成佛了。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啊，就是因为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障碍呀，啊，所以你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佛菩萨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知道。这里讲的菩萨是化身菩萨，啊，不是设法界的，设法界的菩萨不知道。啊，我们这《华严经》上的菩萨，啊，都是初住以上的，他们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对，他们知道立刻放下，立刻就转凡成圣，第一个为我们做出这个样子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候他30岁，啊，他也到处参学，这是什么？这是示现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求知的欲望，不想学啊。 哎，他就做这个样子给我们看。19岁开始出去参学，那个时候印度的宗教、印度的学术啊，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世界的最高峰啊。啊，那么印度人做功夫，他有他的特色，那就是禅定。宗教里面重视禅定，学术界也重视禅定。啊，其实我们中国啊，古老的禅定的传统呢，也重视禅定。啊，可是从中国有史以来，对禅定这个功夫啊，没有印度人那么深。啊，因为中国的禅定还没有办法突破空间维次。啊，印度的四禅八定它突破了。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次全部突破了，所以他对六道的情形啊，就了如指掌啊，他太熟悉了，太清楚了啊。这个六道轮回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哪一个人修成四禅八定，他都知道啊。你去问问那些人啊，他们讲的都是一样的，都能达到这个境界啊。那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呢，当然也得到这个境界了啊。而印度的学术跟宗教都以为这已经到究竟圆满了。啊，已经成就了一切智，啊，已经证得了大般涅槃了。大般涅槃是不生不灭，啊，他们能见到非想非，非想出天，四空天，把四空天就误认为是大般涅槃的境界。